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曾经说，关键不在于如何无惧地攀登，而在于恐惧渗入神经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透过充分的准备，你能够将恐惧转化为动力。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甚至感到恐惧，但是恐惧带来的破坏力有多大，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都不被恐惧所捆绑，而有正确的面对跟回应。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同来挖掘当中的结局跟幕后的故事，也一窥恐惧呈现的样貌。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最近聚焦的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上周的故事已经来到后段，血兔哈朱蒂跟狐狸尼克在彼此协力合作之下，成功拿到山羊道格的赃物手提箱，里头不仅放着自制手枪，还有涉及无辜猎食动物的子弹。这子弹里含有有毒植物的萃取液，取自藏红花，或者是叫做夜豪怪。因为被涉及的动物会立即失去理性，变为野兽。为了把握时间，朱蒂和尼克准备从自然历史博物馆抄小路到市警局。要走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羊咩咩的呼唤。见到羊咩咩，朱蒂非常的高兴，向他报告他们最新的发现。有心人士使用有毒植物，所以猎食动物才会变得野蛮。羊咩咩说他非常的以朱蒂为荣，正准备要从朱蒂手中接过手提箱的时候，朱蒂突然想到，羊咩咩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这儿的？越想越不对劲，朱蒂打算还是把手提箱先交给市警局比较好。没想到羊咩咩马上变了脸色，要身边的公绵羊护卫抓住他们，而公羊道格也出现了。原来他根本是羊咩咩的同伙。在追捕的过程中，羊咩咩似乎想要动之以情，强调自己跟朱蒂是同一国的，都被人瞧不起，没有人欣赏。猎食动物们，他们虽然又壮又大声，但是猎物的数量是他们的十倍。如果90%的市民团结一心，对抗共同一个敌人，他们就所向无敌了。但一看到躲起来的朱蒂跟尼克，羊咩咩就连忙暗示公羊道格追赶。道格一个猛力的撞击下，把朱蒂跟尼克撞了一下，让他们跌到博物馆大厅中央的展示洞，而手提箱也掉落在上方的大厅地板上。羊咩咩见状，立马拿起手枪射击尼克。他想要借着尼克的野蛮化攻击朱蒂， 借此把朱棣灭口，还说要打给警局，声称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只狐狸攻击哈朱棣警员，哈朱棣已经倒下了，快救救他吧。杨咩咩看着正在野蛮化的尼克，非常的幸灾乐祸，甚至连隔天头条新闻的标题都想好了，野蛮狐狸杀害英雄警察。杨咩咩的手段是利用猎物害怕猎食动物的心理，借此霸占权力。因为杨咩咩认为恐惧永远有效，所以他要利用动物方程式里所有的猎食动物来保持现状。这时尼克一把咬住了朱棣，却没有后续的动作，怎么回事？原来尼克根本没有野蛮化，他早已经跟朱棣串通好，先把手枪里的子弹换成蓝莓，让杨咩咩以为射中了尼克，在杨咩咩洋洋得意的情况下把自己犯罪的动机全部讲出来。杨咩咩本来不以为意，反正他曾经嫁祸给施明德市长，他也能够同样嫁祸给朱棣。但是朱棣跟尼克既然是有备而来，也就不仅仅是如此。红萝卜录音笔再次派上用场，把杨咩咩刚才的自白全部都录下来了。而警局的警员们也随即赶到，当场逮捕杨咩咩。之后杨咩咩入监服刑。另外一方面，在医生的确认之下，发现叶豪怪的解药对治疗受害猎食动物的确有效，这让水獭先生还有其他野蛮化的动物都清醒过来了。猎食动物野蛮化事件终于落幕，洪金豹回到了柜台的位置，市警局也迎来了第一只狐狸警察胡尼克，为动物方程式迎来崭新的样貌。电影的最后，导演也放了一段主角哈朱莉的感想，他说，在我小的时候以为动物方程式是个完美的地方，大家能和平相处，有志者事竟成，结果现实生活比那些广告标语复杂多了，现实生活一片混乱，我们都有极限，我们都会犯错，所以未来同时也充满了希望，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越是努力了解彼此，每个人就越加与众不同，我们都得努力。不管你是哪一类动物，从最大的大象到我们的第一只狐狸警察，我请求你们尝试，尝试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扪心自问才能够体认改变，是从你开始，是从我开始，改变是从我们大家开始。动物方程式迎来成功破案的大结局，但在其中的故事却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省思还有挖掘，那就是真正让动物方程式失控的到底是野蛮化的动物，还是被恐惧操控的心呢？电影里野蛮化的动物看起来很可怕，它们失控危险，让大家恐惧害怕，甚至以为问题就在那些动物本身，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提醒我们，外在的混乱往往只是内在问题的反应，真正的问题是谁把动物野蛮化，谁利用恐惧操控局势。在电影里，一切源自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可爱的杨咩咩，他那黑暗的心态，他的恐惧、自卑、嫉妒、控制欲使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但是那些听信谣言或者被挑起惧怕的市民们，也是加速动物方程式分裂的推手，却不自知。他们心被恐惧充满，爱就冷淡了。这让金宁想到使徒约翰曾经说的一句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恐惧会使我们失控，伤害他人，陷入自我中心，但是耶稣的爱就是消除恐惧的解药，当我们的心被他的爱更新，恐惧就不再操控我们，我们也才能够有真正的理性、勇敢、温柔地对待他人，破除野蛮化的循环。没有爱，就算我们努力靠制度、教育、律法改善社会，仍旧是治标不治本，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外在的结构，而是人的内在。就像电影里 胡利尼克没有真正的被野蛮化，他是策略性的揭露真相。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选择不被恐惧操控，而是用被爱更新的心去回应困境，回应人际冲突，回应世界的混乱。同时在电影里，因着朱蒂抛弃过去对狐狸的偏见，不再害怕，他也才能够和尼克有好的合作，带来转机。所以再次强调，真正的改变不是靠外界的力量，而是从内心的转化开始。这个正是福音所带来的盼望，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先改变我们，进而改变这个世界。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改变我，改变世界》。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幸运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改变我，改变世界》。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这部在2016年上映的电影，在角色的揣摩还有剧情编排上，其实是有经过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蛮大的调动。所以接下来就让精灵和您分享《动物方程式》电影背后可以挖掘的故事，这是电影的额外收录部分。首先， 这并不是迪士尼第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之前的罗宾汉、小鹿斑比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动画电影，也成为了这部电影《动物方程式》的导演构想电影灵感的来源。导演拜伦·霍华为此深入迪士尼资料库，找出来自70年代的罗宾汉手稿，从中参考动物的外形，也在过去团队的经验中学习。想要还原电影中栩栩如生的动物们，单单参考 2D 作品还是不够，于是制作团队还跑了一趟非洲肯亚，观察动物在栖息地的生活，还有当地的景观，好打造出适合各种动物生存的动物方程式。除了研究动物站立以及走路、身穿衣服的模样，动画师们最大的任务是制作每只动物身上即可乱真的毛发，从基本毛色到不同光线角度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光泽，都是经过细细的研究跟观察。比如说，动画师经过实际接触耳廓狐，才能够设计出电影里狐狸尼克的诈骗同伙飞仔。而且，比起其他的动画，可能会把大型动物缩小比例。动物方程式的制作团队为了照真实动物大小的比例运用在电影里，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要如何让大型动物跟小型动物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呢？而且还要符合不同动物的生活形态。于是，电影中才会出现帮河马脱水的自动系统，让长颈鹿可以跟小老鼠购买饮料的挑高饮料霸，以及列车除了一般的车门，还有小型哺乳类专用的小小门等等。我们看到《动物方程式》里有许多专属为着个别动物的设施，客制化的设备，这一切都是经过团队的精心设计。导演说，我们试图要打造出所有哺乳类动物都能够自在生活的都市，让观众觉得动物方程式真实的就像是可以直接从荧幕走进去。不但如此，不同动物的生活地区也不同，所以动物方程式才会同时具有沙漠、雨林、极地、小型哺乳类住宅区等等，让这个动物方程式更加写实。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不会因为纳闷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而出戏。但是问题来了，热带地区要如何紧邻寒冷极地地区呢？制作团队想到，如果要冷却某个地方，例如在冷气这边吹冷风，另一边总是会有热气排出来，所以应该把极地区放在沙漠区旁边，然后如果冰块融化就会产生水汽，变成雨林区的蒸汽。因此制作团队借着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把动物方程式不同区域的位置合理的放在一起。故事背景的设定完成，动物们的市民化也完成了，那么剧情的部分呢？动物方程式一开始剧情的规划是一个跟我们如今看到的版本完全不一样的设定，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当时狐狸尼克是电影的主角，出版的动物方程式里同样有猎食动物跟猎物，同样由猎物居多，两方虽然看似和平相处，但是为了避免猎食者失控伤害猎物，每只有着利牙的肉食性动物都必须带着驯服项圈，只要它们出现怒气、兴奋等等被视为原始而危险的情绪，就会遭到电击。在这个版本里，描述了主角尼克被诬陷犯罪，强悍的远警朱棣负责逮捕他，在过程中彼此互相理解，解开误会，而且建立了革命情感。在这一版的规划里，让精灵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段被称为驯化派对的片段，这是初期非常重要的一幕。内容叙述尼克跟朱棣在躲避暴徒的时候意外闯进了熊举办的驯化派对，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过程，令他感到震惊，也因此深深了解尼克所面临的困境。当猎食动物满五岁，父母会替他举办驯化派对，政府会给父母一个盒子，里头装着驯服项圈，从此 猎食动物会带着项圈过一辈子。不过这个残酷的事实对熊爸爸来说，他不忍心马上告诉儿子，于是把它包装成一个成年礼的荣誉象征，代表他的儿子长大了，从小熊变成大熊。接过驯服项圈还会附上一张宣誓卡，爸爸念一句，儿子念一句，上面写着，有了这个项圈，动物方程式欢迎我，有了这个项圈，动物方程式庆贺我，有了这个项圈，动物方程式接纳我。儿子戴上之后非常的开心，许多气球降下来，他兴奋的欢呼，还有跟台下的朋友庆贺。殊不知情绪太过高昂，驯化项圈马上启动，从绿灯变为警告的黄灯，然后变成了红灯，发出了电极，顿时让小熊错愕地回头看着爸爸，投入爸爸的怀中。爸爸最后什么话也说不了，只能紧紧地拥抱儿子。这段驯化派对的片段到此结束。虽然出版《动物方程式》最后是迎来废除项圈制度的美好结局，不过制作团队觉得这个世界观太过黑暗，角色也不讨喜，所以才会在这部电影启动前的16个月紧急重写剧本，改让朱棣成为主角，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黑暗版本并没有登上大荧幕，但是从导演分享的额外收入中，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探索跟反思。驯化项圈表面上看似一种成年礼物，是社会接纳的象征，事实上它限制了猎食动物的自由，甚至是它们的情感，当情绪比较激昂就会遭到电极呵止。尼克跟小熊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一个样貌，表面上的接纳因着恐惧所给的防卫模式并没有办法让人心得着自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为别人戴上这个项圈，或者为自己戴上各式各样的驯服项圈呢？害怕被拒绝，担心失败，追求世人的肯定，被自己的罪还有过去的伤害束缚，这些东西都会限制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在恐惧里，没有办法有喜乐和平安。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脱下驯服项圈，但是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他不是透过恐惧或者是控制，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释放我们，让我们有真正自由的生命，不被罪恶辖制的生命。但前提是，我们也要有所回应，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确是带着驯化项圈，我们的确是需要拿下来的。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7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我已得自由》。
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